你愿意关注谁，倾听谁？你会忽视谁？耶稣总是靠近卑微的人，受伤的人。可悲的是，有时候在教会里，我们有自己的小圈子。其实，我们到教会应该找那些看来孤单或受伤的人，或他们独自一人，邀请他们一起做。我们不要老是只想着自己，也要想到别人。骄傲的人有争竞的罪性，想要博取赞赏。我常说，不必再让人刮目相看才是自由。明白，不必让人刮目相看才能真正听见神的声音。我们想要炫耀我们的穿着和珠宝，开的名车、豪华家具、房子、社区地段、工作单位、学历多高，诸如此类，人脉多广。骄傲自大的人喜欢引人注目，经常自吹自擂，服侍人无法让他们满足，没有安全感，总是和别人比较，自认高人一等。你有没有曾经感到挫折？讲了两次，对方还是听不懂。你心想，怎么这么钝？你们在笑，是因为我说中了。有些人真的很有天赋，一点就通。有些人则需要多一点的时间。我喜欢一种人格特质，他们通常性格比较多愁善感，而且通常比较追求完美。他们想确保万无一失，而且我有几个好朋友，但是当我问他们问题，我凭直觉做决定，你问我问题，我立刻回答。有些人必须思考，我应该多学学他们。但是你有没有跟某人说话，他们一脸茫然，然后这样我心里很受不了。哦，耶稣，帮帮我们。他们不懂感恩，傲慢自大的人不懂感恩，因他们自认配得一切，甚至更多。其实我们不配得到任何东西。阿们。他们自认无所不知，不能纠正他们。每次你说话，他们就插嘴。神一直提醒我要避免一件事。你为某人祷告某件事，然后神成就了，他们跟你说神为他们成就的事，你就是要说我有为你祷告。 神不要我再这么做，但是我我必须让他们认为都是神成就的。老实说，有谁懂我的意思？我要老实说，我之前根本不晓得那是骄傲，直到几个月前，神对我说：“你在窃取我的荣耀。”我说过很不容易，骄傲自大的人会藐视别人，没有骄傲就没有纷争，没有骄傲就没有批评论断，没有骄傲就不会有争执，没有骄傲就不会离婚。说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为何这么难？为什么有人要小题大做？大夫很棒，总是想教我怎么做事。真的，他帮我很多，真的很多。不该把美乃滋放那里，要放回冰箱。我正要拿去放，我说：“亲爱的，再等一下。”我觉得他只是想要帮忙，但我不是需要很多帮忙的人，因为我的个性是那种我办得到，我能搞定，我能处理那个美乃滋。阿门。他常提醒我要小心，你下车的时候要小心，你出浴缸要小心，我来扶你，不用帮我，让我帮你，懂吗？我花了很久才明白，他其实是在对我表达爱，但我心想，别指使我做事。在场有没有人和我一样？哦，还有一种人，每次你想跟他们说什么，他们就会跟你讲他们懂什么。你心想，可以让我讲几分钟吗？那么，怎么对付你的骄傲？祷告，求神向你显明，你什么时候感到骄傲？有人没笑，这样没意思。
我们这里有笑。
罗马书十二章三节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，告诫你们，我喜欢这段。保罗告诫他们留意骄傲，他说：“我只能靠神的恩典这么做。”因为保罗也可以说，我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了，没资格告诫你们。但那是神给他的职分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告诫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不要夸大自己的重要性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如果查谦卑这词的希腊原文，意思是俯伏，原文的定义，所以圣经怎么说？你们要自卑， 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到了时候，他必叫你们升高。就是无论神把你放在哪里，都要甘之如饴，直到他提升你，不要高举自己。神还会对我们做一件事，他会把你要的东西给人，要你乐见其成。而且他会给某个人，用我做例子，他会给我一个我觉得没资格的人。那就是骄傲。你觉得自己该升迁，却是别人得到。你能替他们高兴，还是生气，在他们背后说闲话？厄巴迪亚书一章三节说：“你因狂傲自欺。”骄傲会欺骗我们，骄傲扭曲我们的认知，让我们看不见事物的真貌，让我们看不见他人的价值。那是我想看到的，我想看见每个人多么有价值。每个人在神眼中有多宝贵。耶稣来找心灵破碎的人，心灵贫穷的人，他来找那些被视为一无是处的人。神使用谁？他使用社会瞧不起的人。当神为我的这个事工拣选人，他选了一个心碎的女孩，曾经被父亲性侵，被母亲抛弃，而且只有高中学历，穿超短热裤，还抽烟。
你很宝贵，
但我爱神。哥林多前书一章说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。因此当神呼召我，我兴奋地告诉大家，他们说你搞错了。我一群朋友说我们谈过，我心想完了。他们说你的性格不适合教导。他们后来成了我的员工。我要偷偷告诉你们，出于骄傲，我觉得很有趣。你有没有，如果神让你处于一个困境，你很想逃离那里，你不想有牵扯，只想离开，走为上策。别以为我好欺负，我走人，神却要你留下来。你愿不愿意谦卑留下？明知可能会被人亏待，直到神允许你离开。留给你们思考。谦卑的人言行得体，骄傲的人通常粗鲁无礼，因为他们自认高人一等。我们不会粗鲁对待我们尊重或想讨好的人。耶稣，来看腓立比书二章， 保罗说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不可自私自利，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就是骄傲。只要存心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在关系中彼此相处，当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注意这里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，借此为自己得到好处。哇，七节，他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。哇哦！谦卑的人必然被神升高。任何人只要谦卑伏在神大能手下，即使必须忍受不平对待，还要保持沉默。我不是指虐待或要让人对你拳脚相向，但也许你没得到应有的升迁，神要你祝贺那个被升迁的人，你可能很难受，但只要顺服神，对，阿们。有人经历过我说的这种事吗？我们把这些事藏在心里，甚至不愿意向自己承认。但你如果对自己也对神坦诚，他会帮助你。有个故事关于尼布甲尼撒王，必须要看但以理书四章前四节。尼布甲尼撒王晓谕各国各族的人说，愿你们大享平安，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。他做得很棒，把荣耀归给神。他的神迹何其大，他的奇事何其盛，他的国是永远的，他的权柄存到万代，他仍然很棒，把荣耀归给神。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，平顺在殿内，非常好。只要他把荣耀归给神，就平顺安居，享有昌盛，心满意足。过了十二个月，四章二十九节，相隔十二个月，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上，他说，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，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这世上有多少人，神让他们成就大事，他们还能保持谦卑态度，屈指可数。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，有声音从天降下，说，尼布甲尼撒王啊，有话对你说，你的国位离开你了。我花了45年走到这一步，神只要2秒钟就能让我垮掉。只要明白这点，就会对神产生敬畏。我不敢亏待人，如果不小心犯了错，我会非常后悔。 我会向他们道歉，也向神悔改。因为你的地位越高，就越要善待每个人。他被赶到野外，和野兽同住，指甲长得很长，整个人蓬头垢面。然后圣经说，他恢复神智。我喜欢，他重登王位，再次把荣耀归给神。他拿回失去的一切，请记住，登顶之路很漫长，坠落只在弹指之间。神告诉我一件事，很有帮助。也许你是牧师或师母，你很想要侍奉，想去海外宣教之类，或你只想养育五个孩子。神曾对我说，永远记住，你能帮助多少人，就能伤害多少人。这是重责大任，重责大任。谦卑的十个特征，准备好了吗？可以写下来。第一，谦卑的人会寻求帮助。当我们给人权柄或是责任，同时也赋予权柄。大卫自认能击败哥利亚，没人相信。最后国王同意让他去，但他说，你要穿我的盔甲。很多时候像我这样的人不可能事必躬亲。如果你不懂授权，就会累垮，懂吗？但你授权后，不能紧盯他们，告诉他们怎么做每件事，要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做事，不是你的方式。要有耐心，结果可能更好。20年前，我环顾群众，大家都是我这年纪。我心想，这是问题。我们需要年轻人。我希望男士、女士、青少年来参加，我希望大家都来。我们都习惯根据自己的世代来思考。你能有所学习，我们根据世代来思考，自然认为和我们不同的思考方式都是错的，但并非这样。阿们。我拒绝陷入一种思维，认为不符合我想法的都是错的，对吧？